众人一听，马上就凑了上前，力豹则抢先一步上前，抱起那个人的尸体翻了翻，做了李山做过的一系列的检查之后，把那个人的身体就翻了过来，趴在力豹的双腿之上，然后力豹使力地往那个人的背部拍打，挤挤压。杰森顿时明白力豹的意图了，上前扶过那个人的身体，就平摊在自己的腿上，靠在我这儿，你使劲用力，来，使劲。力豹与杰森对视了一眼，也不说话。力豹则换了个跪于地的姿势，拍打及挤压的动作更顺手，同时力道更重了。不一会儿，大家看到那明明已经是死尸的人身体突然就出现了颤抖，然后是一阵的咳嗽，嘴巴上也吐出了一滩血，但是目光还是涣散的，可是很快就聚焦到姚子书的身上。
老大，
别急，慢慢说。姚子书上前就捉住了他伸出来的手，看到还能救活一个兄弟，姚子书比任何人都激动啊！即便是男儿有泪不轻弹，他还是感觉到有东西从脸上掉下来，滴在了手臂上啊！
你受累了，老大，对不起你们呐！
老大，
他们从里面出来，就对我们开枪，我们抵挡不住，他们带着十几个人质朝那个方向就跑了。
说着用手指了指北面，
他们说还要感谢你们杀了这里的人。
这里的人？这里的什么人？
柬埔寨人。
那个人本来就身受数枪，所以啊，说起话来是相当的吃力啊。在他说话的同时，卓玛已经上前给他上止血药，给他做了简单的伤口处理。
我明白了。
力豹对那兄弟就说，你要挺住，看着我们给你们报仇。然后转身对卓玛就说，他就交给你了，想办法把他彻底救活。卓玛点了点头，虽然他不是医者，但是在目前的情况来说，他的身份就跟医者差不多，毕竟他懂得土方子比任何一个在场的人都要多得多呀。看到卓玛首肯，力豹也不再过问那个人的伤势问题了，对大家就说，
我们一开始就被这些土匪给算计了，他们表面上与柬埔寨军合作，实质内部并不是十分的和谐，借助我们的手把柬埔寨军团打倒，或者说是打散，对他们来说正是最好不过的借刀杀人之计呀。
力豹说着就轻叹了一口气，
只是我们想得太简单，轻而易举的就上了他们的当了。
众人听力豹一说，都愤愤地握紧了拳头。老鼠冷冷一审地说，
哼，向来都是我老鼠玩弄这些大人物于股掌之间，想不到他娘的今日却着了那个砸碎的道。兄弟们，此仇不报，我们就退出这片丛林，回家种地去。此仇不报，回家种地。此仇不报，回家种地。
众人异口同声地喊道，本来悲怆的气氛一时变得高涨无比呀。
我们想跟你们合作报仇。
躲在简营木栅外的柬埔寨军团副官带着残兵伸着脑门， 又是害怕又是祈求的眼神看着场中所有激动的人群。力豹转头一看，那个不正是西哈努的副官吗？众人都朝简兵举起了枪，只要他们敢有轻举妄动，就格杀勿论。力豹摆了摆手，示意众人莫惊，对那简兵的副官指了指就说，你过来。副官看到力豹叫他，犹豫了片刻，还是壮了壮胆子走了过来了。
你是那个中国特种兵，你是那个被美国军团通缉的姚子书，外号叫老鼠，我知道。
哦，那你还敢过来？力豹凶神恶煞似的就靠近他两步，吓得那副官倒退了几步，只差没屁滚尿流了。
不要杀我，我是诚心带着手下来投靠的。
副官抱住了自己的脑袋。你们不是柬埔寨军人吗？为什么不回自己的国家，还想在这东山再起呢？
不是，我们其实受柬埔寨黑势力请来的雇佣兵，同时因为受制于政府，所以也在帮政府打理这片边境的活动。
那副官说着，见众人不再那么强势地对他了，他也显得平静了许多呀。
西哈努才是柬埔寨政府的军人，他是柬埔寨政府派来监视我们的，现在他死了，我们也没必要服务柬埔寨政府了。
你们这么为西哈努为首，是不是他给了你们许多的好处，比如金钱或者是食物啊？力豹推测道。没想到副官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。
反正我们也是在这片边境混口饭吃，虽然西哈努没啥大本事，但是是柬埔寨政府的人，政府给他的福利又好，我们自然能忍受他的鸟气呀。
副官说着，言语上已经表达出对这个司令存在的不少的不满情绪。你们想报仇？报什么仇？力豹还是咄咄逼人的气势。
我们当然是报被王强那帮土匪奸害之仇。我们的很多兄弟。
想不到这副官对手下的兄弟还是很有感情的，说着说着就已经呜咽起来了。
我们这些人几乎都是西哈努雇佣来加入军团的，西哈努除了几个贴身的保镖外，根本就没当我们是兄弟。我们
看着副官欲诉无泪的样子，又看看他后面畏畏缩缩的残兵，力豹的心底突然变得十分的凝重啊！这片丛林之所以有这么多不怕死的敢死队、雇佣兵，就是有人花得起大价格来聘用他们，而他们也只是在寻求一口饭吃的同时，也在寻求一个强大势力的保护，这是人的天性。不管在什么的文明所在，都是如此赤裸裸地展现于世人呢。王强身边是不是还有个罗青啊？力豹不相信一个土匪的智商，但是他相信那个罗青男人的智商。
哎，你怎么知道啊？就是他设计这么歹毒的恶计，差点害我们全军覆灭呀。
副官听到罗青这两个字，本来悲切的脸顿时就变得愤怒。
这个王八蛋，就是他干的。
如果本人在的话，估计他恨不能生啃对方的肉啊。力豹无声地点了点头，本来还对那个男人存在惺惺相惜之情，现在已经是化成了敌恨了。下一次相见，再也不会彼此的退让了。老鼠，你看如何？ 收不收得呀？力豹询问老鼠的意见。在战场上，没有永远的朋友，也没有永远的敌人，而且目前的情况来看，多一个人多分力量啊。老鼠呢也是如此的想法，他看了看简副官及那些还没完全靠过来的残兵，就问：你们是真心投靠我，还是想找个大树保护而已啊？如果是后者的话，我奉劝你们还是换个地方，我们的兄弟每天都在出生入死，与自然、与现实、与敌人战斗，不战斗就得回家种田，在这里不存在避世或者是度假的说法，我们肯定是成行的。副官积极地解释道：他们曾是跟我出生入死的兄弟，都习惯了这里的生活，回去种田怕是不如来一枪痛快的，而且我们是带了诚意来的，我知道王强那土匪跑到哪儿去了。
哦，他跑哪儿去了？
力豹与老鼠以及众兄弟都来了兴致。他们跑。副官张口，欲言又止，确认地问道：你们收留了我们是吧？这里的人不是我们杀的，可是他们也杀了我们不少的兄弟，所以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，都是要杀王强二后快吧。
哈哈哈哈，你他妈别废话了，我们现在就恨不得马上把那个王强那王八蛋捉出来，喝他的血，吃他的肉。
老鼠被那副官小心求证的样子给逗乐了，大笑着上前拍了拍他的肩膀，就说：只要你是诚心投靠，我们自然会当你们为兄弟，以前的恩怨一笔勾销。
好，我就是喜欢你们说一不二的汉子义气。
副官转身冲着他的兄弟一挥手：你们过来吧，他们收留我们了，以后就是兄弟了，是吧？最后的一句话是冲着力豹与老鼠确认的。副官如此小心再三的确认，力豹郑重的点了点头，老鼠亦然。只有小心求证的人才真的是为兄弟着想的人呐。当下，副官带着柬埔寨剩下的40来个兄弟就加入了老鼠的队伍了。与老鼠的手下彼此认识了之后，就帮着掩埋已死兄弟以及土著人的尸体。力豹、老鼠以及杰森则对柬副官提供的情报做了一次长谈呢。杰森，你带着兄弟进入他们的致谢地道，收获如何呀？
哎呀，如果不是发生了这么多事儿啊，我都忘了这档子事儿了的。
杰森拍了拍脑袋，一手拉着一个人对力豹和老鼠说：走，我们边走边说，绝对是发财了。
哦，怎么说？里面埋金矿了？
因为不知道杰森进入此道之后发生过什么事，老鼠不满的与力豹之间的神秘样故意取笑道。杰森哈哈大笑，拍了拍老鼠的肩膀就说：
嘿嘿，比金矿还值钱，不是你这种老鼠脑袋可想象的。哎呦，很疼。
哼，哎呀，你也敢在老鼠的头上撒野？叫你试试。
老鼠一个擒拿手反身就制住了杰森的下手，看到杰森护着的手臂才发现他受过伤。
哎呦，原来你挂了彩了。
你小心点，杰森可是挂了大彩，还没上阵就……
力豹添油加醋地夸大事实。本来以为力豹是站在一边帮着他说话的，却没料到他是在取笑自己。杰森气儿不打一处来呀，威胁的就说：
好啊，你们俩联手欺负我，好嘞，
我不带你们去了，回头我把里面的东西卖了，自己跑路去。李豹，你说，他的意思是不是让我们打断他一条腿，省得他乱跑啊？
老鼠煞有介事的与李豹商量，李豹也附和的点了点头。没错，是要打断一条，两条也不过分。来吧，你打，我瞅着。说着，李豹就要上前抱住杰森，杰森一闪就跳到一边了。
你们太过分了，欺负我是伤员怎么的？
三个人打打笑笑，就来到了地道的致谢区了。力豹与老鼠皆为眼前的摆设给惊呆了，这绝对是一个不亚于任何一个国家大型黑地下作坊的致谢工厂，炼铁的、制粉的、制木的、测试的，一系列的流水线。如果不是上面还摆着没用完的配料，都以为只是博物馆军事展示区而已呢。这一切都太崭新了，说明王强投入使用的还没多久就给搁置了。
哎呀，我琢磨着王强肯定会再抢回这块地方的。
老鼠看着眼前的设备，想都没想的说道。力豹点了点头。
如果我是他，现在自然是去搬救兵，甚至再找像西哈努这种官方的军队来寻求保护。
那么他现在跑去呼吉族那边，自然就是那边除了有内应之外，重要的那里有美兵及日兵呗。
杰森一语点出关键。
如果是这样，那么我们就要出奇制胜，打乱他们的计划。
老鼠接着杰森的话分析道。
那么我们必须今晚就要行动，否则夜长梦多呀。
力豹感受到来自手心的冷汗，不是惧怕，而是热气凝结而成的。
那个副官的话可以信多少呢？力豹，你觉得呢？
没有对行动表态，反而问了无关的问题。老鼠看向力豹，力豹拖住了自己的下巴，深思了一下。
他们投诚过来，所谓用人不疑，疑人不用啊。户籍那边确实很乱，如果你愿意没利益的前提下跟我去收拾一下这些土著族之间的内乱，我自然代表国家，代表人民感谢你。
嗨，什么感谢不感谢的，这些土著人这么乱，对我们只有坏处没有好处，自然顺手料理一下也没有什么损失，况且能让你欠我老鼠一份大人情，嘿，日后用得着的地方多了，没事没事。
老鼠不在乎地摆了摆手，一副算计好的笑意。
那就……
力豹看了看老鼠，又看了看杰森，伸出右拳就说：
赌一把。
三个人三拳相对，一语锤定。三个人从地道出来的时候，天已经黑下来了，丛林安静的让人心惊胆战的。老鼠队已经重新调整的兄弟进行了分工，然后带着三分之二的兄弟，随着副官派出去的跟踪王强一伙的简兵，就来到了呼吉族附近。老鼠命令众兄弟四处隐身起来，力豹呢悄悄地爬上了一棵大树，换上了夜视镜，仔细地搜索着周围的情况。就在他们附近，果然看到了一伙军事装备相对精良的武装力量，在前面那片丛林里安营扎寨，等待天明。突然，力豹的头脑中就浮现出黑仔设计陷阱的情形，看看包里的炸药，似乎可以做一个小型的陷阱。 于是在卓玛的帮助下，一组陷阱就做成了。